各位不一定要圣经，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听我讲没有关系。如果各位要看的话，我主要是在讲路加福音十五章。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哈，你对基督教有多少的认识？我不知道你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，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哈，甚至神学院的教授，到底耶稣是谁？到底耶稣来是做什么的？也请各位都原谅哈，刚才牧师说我是很特别的，我想唯一特别就是我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罪人，主很怜悯我哈。那不过我讲话有的时候很不客气，请各位原谅哈。我总是假定我讲话是讲到是最后一次讲哈，所以你们就忍受这一堂哈。谢谢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，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到教会来，或者你在教会很久了，人家问你想到耶稣哈，你要介绍一下耶稣。刚才牧师介绍我哈，如果要介绍耶稣，我们怎么介绍？你自己心里有什么印象？弟兄姐妹，尤其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哈，闭起眼睛想想看，我不是要你现在真的闭啊，就是想想看，耶稣到底是什么人哈？我们在民国初年有一位政治界的人物叫朱执信，在那个反基督教运动的时候，他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耶稣是什么东西》那个当时是非常污蔑性的哈。不过我刚刚也犹豫了很久，你到底要说耶稣是谁哈？你耶稣是什么人很难讲，因为我们说正统的说他又是神又是人，所以你说他是什么东西也可以，因为人间不太有个东西能够形容他哈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影响到耶稣大概两种形象，一个就是耶稣或者上帝呢是一个圣诞老公公，吼吼吼吼，哎呦，什么好东西都给你，哎呀，耶稣真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信靠主真好，认识主真好，他把一切的丰富给你，他把一切的礼物给你，都不要钱的，好的不得了，那是一个圣诞老公公，他不发脾气的。我看在现代的神学、近代的教会里面传讲的信息里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这是一个很强调的事情，就是耶稣就是一天到晚笑，一天到晚接纳我们，一天到晚爱我们，爱我们爱得不得了，宠我们都不得了，不会生气的。这样的讲法有正确的地方。我们上帝的确是充满了慈爱、怜悯、圣洁、良善，不过不是全貌。那另外呢，在华人教会里面，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比较少这样讲，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耶稣或者认为上帝。我们认为耶稣就是上帝哈。就是耶稣啊，他是像那个包青天一样，上帝像包青天一样，像一个非常严厉明察秋毫的法官一样，你别做错事，你做错一点事就天打雷劈。我甚至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，我看越属灵的越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在上这个我们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我讲到向来不觉得我只是跟基督徒讲或者跟非基督徒讲，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，包括很多的牧者，包括很多的传道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不认识上帝谁，不认识耶稣是谁，我们常常在服侍上帝、信靠上帝的时候，好像在服侍法老一样。哦，这个上帝好凶、好严厉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讲吗？你们听见有话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是恨恶弟兄的就杀人了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我满手鲜血，我一天到晚都有恨人的时候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她已经犯奸淫了。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淫了，就把你眼睛挖出来。这是耶稣讲的话啊！如果是这样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有一千只眼睛也都挖光了。哎呀，我们的主好严厉，我们的主好苛刻，我们的主要我们爱人，要我们饶恕人七十个七次，要我们圣洁，要我们善良。
做基督徒好累哦。
有人对耶稣的印象刚好相反，就是他严格的不得了，他要求的不得了，他的标准高的不得了。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形下，耶稣就像个包青天一样，明察秋毫。历史上有这样的人物不多，但是有这样的人物，像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人物，像另外写《天路历程》的加尔巴涅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就是他们跟很多咱们老中不太一样，就是觉得有神，相信有神。我们当中很多人根本觉得没有神，他说有神，不但有神，这神很真实，不但是这个神很真实，而且这个神真实的可怕，随时随地就准备把雷打下来一样，随时随地你就犯错了，不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。各位，这种认识对上帝也没有错，但是也不完全，而不完全的认识等于没有认识。不管耶稣是怎么样的，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，我们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，到这个世界上来叫我们认识他的。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人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耶稣就是上帝，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你听到了耶稣，就是听到了上帝，看到了耶稣，就是看到了上帝，接受了耶稣，就接受了上帝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引颈以待啊，等他等了千年了。对我们中国人讲的话来讲，他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那个真命天子啊。以色列人亡国很久了，在那个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又是被罗马人统治，他们等候一个真命天子，像大卫一样，是大卫的后裔，要把罗马人赶走，他们等很久了。好了，耶稣来了。我真的很怕历史会重演的，因为以色列天天等耶稣，天天等耶稣，天天等上帝的救主，上帝的弥赛亚来。来了以后，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我很怕历史重演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等耶稣来，耶稣来，我很怕耶稣再来。很多基督徒也没有预备好，起码耶稣讲过，他再来的时候，恐怕很多人没有预备好。好。不过我还是要讲，耶稣来了，他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有一个形象是我们没有想过的。你想耶稣嘛，他可能很道貌岸然，他可能像包青天一样，他可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，他可能平易近人，他可能很严肃。我猜有一个形象你从来没有想过。你知不知道咱们的耶稣被人家说是贪食好酒的？他是有吃必到的。今天牧师刚刚讲我吃了很多，声音特别大。我们的主耶稣好像有吃必到，你看看在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道常常跟吃喝有关系。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，这跟吃喝有关系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这跟吃喝有关系。我们基督徒在纪念耶稣的时候，各位，每个宗教纪念他的教主，纪念他的神的时候，有各种不同的方式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纪念耶稣的时候就是用吃和喝，我是说圣餐。我们将来到天上是干什么？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。将来到天上，圣经上说我们是去大吃一顿的，去赴天国的宴席。我这种好吃的人非常期待这么一天。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。人家怪耶稣贪食好酒，我看是其来有自。因为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形象，就是他常常跟人一起吃喝。各位，我相信你们的牧师常常都在读经啊、祷告啊、传福音啊、禁食啊，禁止的禁，不是进步的禁哈，很圣洁的。可是主耶稣就常常跟人家一起吃喝，吃喝还不打紧，他一天到晚就跟那些下三滥吃喝，他跟那个税吏、罪人、妓女一起吃喝。各位，我再想想看，我的朋友，我是牧师，我的朋友是谁？我的朋友就是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执事啊、基督徒啊、教授啊、老师啊。我从来没跟妓女一起吃过饭呢。吃过饭你们也不会请我来做讲员了。当 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要把上帝的真理，要把上帝彰显给人看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最误解他的人是对圣经最熟悉的人。我很怕历史会重演，在教会历史上一再重演，很多最熟悉圣经的人最不认识圣经所见证的这位耶稣。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说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我求神帮助我。我在教会里，我很怕听到一句话，哎呦，不要去找康牧师，他很凶哎。哎呦，不要去找康牧师，他很严厉哎。我讲到是很严厉，我求主帮助每个基督徒，包括传道人，我们的标准没有降低，我们标准是全世界最高的标准，是上帝的标准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最高标准的时候有最大的爱，像上帝一样。主耶稣来的时候给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有个盼望，他们喜欢接近他，喜欢听他讲。于是那个时候的神学家，那个时候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个时候的牧师，那个时候的主任牧师，邱牧师不在吗？那时候的主任牧师，那时候的大牧师们私下里讲，这个人跟罪人在一起，跟他们一起吃喝，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倒不是说我要跟妓女一起吃饭哈，但是我的确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牧者，我们能够叫人不会惧怕，叫犯罪的人愿意来亲近，来进到教会，那真是很有福气，那我们就活出上帝的样式了。当这些道貌岸然的教会的领袖，那时候没有教会，就是宗教的领袖，看到耶稣常常跟罪人一起吃喝的时候，他们就批评了。于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就讲了三个比喻，这三个比喻要让人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要让人认识他，认识上帝，也认识人自己。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，他说，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了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到了呢？既找到了，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请朋友和邻舍来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各位，人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？你我是什么样的状况？你我的状况在圣经里面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第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是迷失的。 We are lost。 你说我没有 lost， 我今天来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我都找得到。我们没有 lost， 我很有方向。咱们中国人不管是从台湾、从香港、从各地来的，我们都是很有方向感，我们知道方向在哪里，目标在哪里。三年拿硕士或者三年拿博士，五年拿公民，然后买房子，然后生孩子，我们有目标，有方向，我们有。我不是说这些目标和方向，各位，你也请你千万注意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轻看这些。我在教会里听过有些基督徒跟我讲说，哎，你们做牧师的一天到晚讲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可是怎么一要起奉献来都很爱钱的，怎么一有什么事工怎么就不爱，就非常的爱钱了。我们不爱世界，不多赚点钱，哪能奉献啊？我一点都不反对有钱，不但不反对有钱，圣经上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钱、有权、有势、有学问、有美丽、有健康、有成就，一点都不反对。不但不反对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愿神多多赐给我们。但是重要的就是，你得到这些，你有没有得到这些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了？我们中国人讲过有一个故事，说有人要往楚国去，那是往南方去，但是他的马车呢是往北方走。有人听说他要往南方的楚国去，就说，哎，你走错了，楚国在南方，你在往北边走，你这样走到不了楚国的。他说，没有关系，我的马很好。你马很好没有用啊，你方向错了。 但没关系，我的车子很好。你车子很好没有用，你方向错了没关系，我的车夫很好。各位，他的马越好，他的车子越好，他的车夫越好，他的路越好，他方向错了，他离他的目标就越远。我有一次在芝加哥开车，那是那天去看朋友，我住在田纳西，那么芝加哥那时候第一次去，晚上12点多钟了，我跟我太太在高速路上，我们其实 miss 了一个 exit， 我们出该出去的时候没出去，因此我们现在是往我们一直开，是往那个目标的背道而驰，目标在后面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我们不知道。真的，我们的车况很好，真的路况也很好，真的我们开得好爽啊，我们开得好快啊，我们开得好得意啊，我们开得好顺利啊，我们越开越远。各位，人不认识上帝，当你在这世上有成就而忘记上帝的时候，你离地狱越来越近。原谅我说，各位，我在教会里，各位你知道，在台湾前几天有那个陈进兴杀人撕票的事情，我曾经讲这句话被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骂。我说啊，就得救来讲，陈进兴得救的机会比白冰冰，就是那个苦主，就是他把他的女儿强奸了又杀掉的那个母亲，比白冰冰还更容易得救。哦，被骂死了。那陈进兴万恶不赦，又强奸又杀人又撕票又贪婪，打入18层地狱，怎么他得救的机会还大一点？白冰冰那么可怜，女儿死掉了，他是一个受苦的人，他怎么他应该更容易得救？各位，不仅是这样，我要说在座的，你是博士，你是教授，你是 straight A 的 student， 你的成绩很好，你住在最好的区域，你的房子是几十万一栋的，我是以 Atlanta 这边做标准的，如果在加州还几百万一栋的，在旧金山那边的话，你越好，你可能离地狱越近越快。我再说，我不是反对这些，如同上帝不是反对这些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也愿神多多的赐给我们。可是这些东西容易叫我们自满，这些东西容易叫我们说我很好，我没有迷路，我走得很对。像陈进兴，他有一个好处，那好处就是他起码他知道他很糟糕，他起码他知道他是病人，他起码他知道他完蛋了，他起码知道他该下地狱了。耶稣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很糟。基督徒严格说是乌鸦嘴，我就是乌鸦嘴，专讲不好听的话。各位， We are lost， 我们可能有很好的车子，很好的道路，很好的驾驶，很好的轮胎，可是我们的方向错了，你离开了上帝，离开了所有良善的源头，我们就是死路一条，我们死路一条。感谢主，上帝来拯救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差他的先知，差他的仆人，差他的儿子来找我们。各位来这里的慕道的朋友，我真的要请你原谅，这说话真是不好听。你们的，请你们来主人不会像我说这么难听，但因为他们不会说，我就帮他们说了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基督徒到底发什么神经病啊？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请人来？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办这个夏令营、福音营？平常你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就让你不舒服，打电话请你来参加这个聚会，来参加那个聚会，来听道，来唱诗，来一切。各位，你真的想想看，我们是要你的钱吗？教会有向你要钱，如果有的话我赔你。哎呀，这个海口不能夸啊。对，为什么？我承认，我也完全承认，100%的承认，求主赦免我们基督徒教会，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犯很多的错误，得罪很多人，做很多的虚假，很多的错误，在教会的历史上，在宣教的历史上，很多可耻的记录，比外邦人还要可耻，还要丢脸。从旧约到新约你都看到，我们求主赦免。我们没有说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没有说我们是义人，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，我们被上帝找到了。 那是不同的地方。当我们被上帝找到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以前是迷失的，原来我们以前不管是有钱没有钱，有学问没有学问，不管我们是在美满的家庭或者破碎的婚姻里面，不管我们是在往哪一条路，往北京，往台北，往香港，往纽约，往洋兰大，我们不管走哪一条路，我们都走在灭亡的道路中。我们不知道，而且我们拒绝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我们觉得我们很好，我们很有本事，我们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走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我们觉得我们走得很对。当我们被上帝光照了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真错了。而通常知识分子，通常书念的多的，通常顺利的，很难察觉到这一点。感谢主，上帝就来找我们，上帝就派他的使者出去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在教会历史上就不断的，我也承认在这些宣教士里面有很多很糟糕的，但是我绝对说我没有看其他第三世界的那个历史教科书，看到中国的教科书上总是一直到今天还在讲宣教士就是西方的间谍，就是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来这里要怎么样伤害我们的。我承认有，各位，我们不要否认这个事，有不孝的，而且不少，我们求主赦免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那真的被上帝爱感动了，他不是为任何的利益来，他是为你的利益而来，他要你得到至宝，得到上帝。所以我们像耶稣一样，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，学习像那个牧羊人一样，到这个世界上来传扬福音，告诉那些虽然明明知道你这样讲叫人很生气，告诉那些在死因幽谷的，告诉那些瞎眼的，告诉那些走错路的，告诉那些方向错误的人说归向上帝。我今天在吃饭的时候碰到这个地方的一些美国的同工，包括现在后面的那个汤米，我碰到他们，我碰到有人有阿拉巴马的教会从不同的地方来，他们说他们每年都很乐意的来照顾我们的孩子，照顾我们的那些小朋友，提供好的服务。那个 director 今天我吃饭的时候跟他坐在一起，他说哦，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正在为你们祷告。各位，他们是为着什么？有利吗？有名吗？有钱吗？没有。我在神学院有个学生叫黄和美，他现在在台北宣教。他原来也是一个对不起普通的基督徒，他是药学系毕业的，他就想做一个药剂师，然后赚钱，然后生活也很稳当就完了。各位，这也不是坏事，不是坏事。那么他在台湾的东部一个基督教医院做药剂师，他已经是基督徒了。有一天一件事改变了他，改变了他一生。你知道台湾东部的这个基督教医院，第一个没有人愿意去的，那个都是原住民，待遇很差的，那么所以多半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去那个地方。那么他们的院长是一个西方的宣教士，有一天有一个原住民，那个他需要抽痰，抽痰机坏掉了，抽痰机坏掉了他可能马上就会窒息而死，他有肺病，好像也有肝病，有很多病，反正是身体很不好，大家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护士家属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刚好院长走过去查房，院长立刻弯下腰来用他的嘴吸那个人的痰，这很危险的，这会传染的。那个院长也真的就因此得了肝病，提前退休回到美国去了。黄和美看到那个人命被救回来了，他不懂 why， 为什么这个原住民又脏又臭又没有出息又是酒鬼又没有读过书，你是博士，你是医生，你可以日进斗金，你来这里就莫名其妙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爱这个人？各位，我必须说，就不管从台湾、从香港、从中国大陆、从任何一个地方来的，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之下，我们中国有很高的读书的本领，赚钱的本领，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发展的能力，我觉得在这些事上中国人都是出类拔萃的，读书出色，赚钱出色，事业出色。 可是我们在爱人的事上是落后的。我们要念医学博士非常的容易，我们要做大医生非常容易，我们要为一个有病的没有价值的人吸他肺里的痰，以至于自己会传染，我们没有那个智慧。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来寻找人在爱世上的物质超过爱造物主的时候，注意，金钱、学问、名利都是好的，但这些是受造物，我们用来服侍上帝、荣耀上帝、服侍我们灵舍，我们不是把它当作我们安全感的来源。所有的错误就在这里，我们把钱、把名、把利当作我们安全感的来源，说你是我的神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耶稣在这里讲到人的状况，我们是 lost， 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没有敬拜上帝的人，没有信靠上帝的人，不以上帝为主的人，必然就在恐惧、害怕、不安当中。我觉得中国人的特点，我想每一个不认识人神的民族和个人都有这样特点，就是没有安全感。我们怕别人比我们优秀，我们怕别人比我们出色，我们怕别人比我们好。你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是什么？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。当人认识了基督，认识了上帝，认识了上帝的爱，认识了这位宇宙唯一的创造者、掌管者，又这么爱我们的上帝的时候，人会有一个反应。当人接受了这样的爱，接受这样全能主的爱的时候，知道上帝给他是这样丰富的时候，他不会自夸张狂。什么叫做自夸？什么叫张狂？就是你比别人好的时候，你那个自满的态度。老子是哈佛的，你是什么？你是 Vanderbilt。 老子开的 Benz， 你这是什么？我们人不可能不自夸，尤其我们中国人，因为就我们的肉体，就我们的感觉，是我读书，是我赚钱，是我努力得到的。当上帝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读书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机会、我们的毅力，一切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时候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亲爱的基督徒们，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金钱、多少的善良、多少的财富、多少的儿女、多少出色的成就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当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，白白的领受的时候，我们哪里会再自夸和张狂呢？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光光照了，当他发现他比别人好的时候，他更发现这些好是上帝白白赐给他，给他的目的是要去荣耀上帝、服侍灵舍的时候，他不会自夸，他不会张狂。当基督徒发现他在全能上帝的爱中间，在这个全能的主掌管之下，有人比他出色，有人比他会讲道，有人比他会医病赶鬼、读书赚钱，他不会嫉妒。嫉妒就是你发现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那种自卑感。当你有上帝爱的时候，你发现别人比你好，你不嫉妒，你称赞，你喜悦，你欢喜，这个叫做爱，这叫做自由。我们没有这种爱，没有这种自由。我们怕当你用肉眼来看，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饼，整个称赞就是一个大饼，整个金钱就是一个大饼，别人多拿了我就少了。所以我们怕别人比我们优秀，我们怕自己的优势被别人拿走，我们在惧怕当中生活。利未记二十六章说，人离开了上帝，连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他害怕。我想，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里面，我想每一个文化都是这样的，我们怕，我们迷失了， 我们用许许许多多的东西来满足我们，来张狂，来自夸，来批评别人，他算老几嘛？来掩饰我们心中的不安。 We are lost， 除非你被上帝奇妙的赦免的白白的爱临到，你是继续 lost。 耶稣讲到的比喻，第一个他在跟人家讲我们好像迷失的羊的时候，他那个重点，我认为是这三个比喻重点都有类似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，类似的地方都在讲人的失落，都在讲上帝的爱，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在讲到上帝对那失落的灵魂，失丧的灵魂的强烈的关怀，强烈关怀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把一切的东西，他可以把99只没有迷路的羊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羊。这一点是今天教会里很需要，今天教会，今天基督徒，今天牧者很需要见到的一点，很需要重新被更新的一点。我也再一次要请各位没有信主的朋友原谅，请基督徒也原谅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不信主的人是可怜的人，是迷路的人，是一只脆弱的羊，在旷野里面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等死的。今天教会常常刚好相反，今天基督徒刚好相反，今天很多牧师刚好相反，我们心里都在讲，唉，我迷路了，我等死，我没有盼望。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，很多基督徒，很多牧者，我们口里在传福音，口里说我们认识上帝，其实真是羡慕这个世界，羡慕的不得了。哎呀，他怎么这么有钱，恨得牙痒痒的。哎，他怎么书读的这么多，恨得牙痒痒的。哎呦，他的车这么好，怎么我这个做牧师每次车都是人家会有二手车送我的。对，我在这里不要讲教会的 politics 啊，这些已经够伤心了。我在讲，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，我希望每一个传道人，我们有最大的谦卑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最大罪人，我们承认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优势，有任何的好，那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要骄傲，不要自大，更乐意的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更乐意分享。但是让我们承认一件事情，我们有真理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教会不要忘记了这一点。有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听到有些人讲，哎，不要这么尖锐啊，对这个世界不要这么尖锐，要缓和一点，不要跟他们传福音，不要跟他们讲他们是罪人，不要跟他们讲他们是失丧的，不要跟他们讲他们是迷路的，不要跟他们讲我们才是真理，尤其在后现代之后，哦，不要讲这些，大家要包容接纳讨论，我们要跟非基督徒跟其他人 dialogue， 我们要跟他们对话。原谅我说我没有看到耶稣跟人家 dialogue， 耶稣跟人家 preaching， You are sinner，你是罪人，你需要悔改。各位，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好的医生在跟病人在 dialogue。您觉得您得了什么病啊？您觉得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治你啊？当然，我知道医生会跟病人谈话的，需要的，一定的。让教会重拾一个宣教的意向和目标，重拾我们上帝的心，就是上帝对那些失落的没有信靠上帝的人有极大的爱，极大的关心，甚至不计一切的代价要把这些人找回来，把99只羊都撇在旷野要去找那一只羊。事实上我们的上帝正做了这一件疯狂的事，他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舍弃了，为了要让这些失丧的灵魂重新成为他的儿女。他是这么欢喜快乐的盼望人能得救回到羊圈。我们的主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看到耶路撒冷他就哭。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耶稣这种爱哭的心，看到耶路撒冷，看到耶路撒冷的辉煌，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富丽堂皇，他不是羡慕，他不是惊讶，像他的门徒一样，他是哀哭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不是阿 Q， 我们也不是嫉妒， 你看到不信主的人，你看到他的富裕，你看到他的成功，你看到他的美好，你除了为神在他身上这些恩典，即使他不信靠上帝，神还给他这么多恩典感恩以外，你应当是为他哀哭的。他是时尚的。太多的基督徒看到不信主的人是为自己哀哭，哎呦，我的房子怎么这么小啊。愿教会看到传扬不认识上帝人是迷失的，你要把它找回来。第二个比喻，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要做什么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是什么样的。第一个比喻，他是牧羊人，走遍天涯海角，要把那迷失的羊找回来。历世历代所有的宣教士，所有的教会，所有的福音营做的也是这样的事。哈利路亚，你们走在主的道路中，把人带到这里来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们寻找他们，把他们找到为止。即使他们拒绝，即使这条路很辛苦，主是向牧羊人去寻找那失丧的羊，人是向失落的羊，在这个旷野，在这个世界奔跑、逃亡、受伤、呻吟，而上帝不计代价要把它找回来。第二个比方一样，主像那个富人，我们人像钱。一个富人有十块钱，失落了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了。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我不敢，我们不能太照字面来讲哈，但是如果真的是照字面来讲的话，从第一个比喻来讲，教会最大的工作就是宣教，99只羊都不必管了。当然不是这意思，我们要去管那99只羊，但是让我们有个强烈的心，那不认识主的人是痛苦的，我们要把它找到。第二个比喻里没有这种99跟1的对比，他没有讲把那九块钱撇掉，但是有一个类似的地方，甚至更强调这个类似的地方。那个强调的地方，有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就讲了，他说我们人好像从主人钱袋滚出去的那一块钱滚到地上，如果主人不弯下腰来把它捡起来，我们永远回不去。这里强调了人的失落，羊很难，几乎不可能回到羊圈里，所以需要去找。失去的钱就更不可能主动的回到你的钱包里了。各位，没有这种事吧？你的卡掉了，不会自己找人讲跑回你的钱包里的，钱出去就回不来了。我们像那个 lost coin， 我们是失落的。如果不是上帝爱我们，不是上帝差遣人对我们说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各位，你生气是正常的。如果基督徒今天传福音给别人，基督徒告诉别人，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，如果大家都不生气啊，很好啊，哎，这个牧师传的很好啊，很好听啊，很不错啊。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圣灵大的工作，这个人接受了；另外一个是你讲的根本都不是福音。如果真的福音，他会生气的；真的福音，他会愤怒的。什么我是罪人？他会完梗的抗拒真理的光。人不会看到自己的罪，人不会看到自己的失落，人不会看到自己的需要，除非神的话、神的圣灵临到。基督徒，你有这样的责任，即使你被骂、你被人家生气，你细细的找，一定要找到，因为他自己回不来的。我前一阵看一本书，是何晓东弟兄翻译的，台福，美国台福出的，我不知道这本书绝版没有，应该是1980年出版的，我忘记名字叫什么了。那个是美国洛杉矶一个教会 Calvary Chapel， 加略山会堂的主任牧师 Chuck Smith， 他所写的在他们教会里面多年来的一些见证。 这个教会有许许多多见证，各位我们也不必羡慕别人，你们的教会也很多见证，任何一个奉主名聚会的教会和基督徒，神都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，不必去嫉妒羡慕别人。我当然我们感谢主在其他教会有，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自己身上神也有恩典。 Chuck Smith 他从60年代1960年开始神呼召他，那个对象主要就是一些 hippies， 那些失落的年轻人。他那个见证里面讲有一个，他说这个年轻人哈，后来是在 hippie 的那 community 里面，天天就是吸毒、大麻烟、杂交哈，不管是同性的、异性，那个60年代的 hippie 常常是这样的。那这一种人常常是在60年代、70年代，这些 hippie 常常都是非常富有家庭产的人。这个男孩子我忘记名字叫什么，是在洛杉矶，我忘记哪一个 beach 哈，哪一个 beach 那边，就是有钱人的那个 area 的一个孩子。那么妈妈非常漂亮，然后妈妈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，我甚至要说不敢说是 typical， 也是很有代表性的，妈妈常常离婚，所以她很小他就不断的在换父亲。他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，他妈妈是第四次嫁到 New Jersey 那边去，那一次是婚姻维持比较久的。各位，他十四岁，十三四岁那时候 teenager， 很需要父爱，他也觉得不错了。可是有一天回来又是一样，妈妈跟他讲，我们又要搬家了，我跟你爸爸离婚了。他这次妈妈嫁到夏威夷，后来又离婚了，那么又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所有因为妈妈漂亮有钱，所以每个婚姻都是很有钱，他的父母就是拼命给钱，拼命给钱，干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他看不到他父母。哇，我讲这见证给我儿子听的时候，我儿子说哇好好哦拼命给钱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像年轻人了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如果有个工作就是给你钱，不要做事，也没有 demanding， 也没有要求，这不是最好的吗？各位，那是地狱。他爸爸妈妈就是给他钱，给他钱，给他钱，但是没有爱。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，他妈妈是第五次的离婚。Chuck Smith 说，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。他说，我看到你们那个福音营里面是不是陈根还是什么的资料有这个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井边妇人的事情。那个井边妇人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跟你在一起不是你丈夫。 Chuck Smith 说，如果那个妇人有小孩的话，就是这个小孩。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，我只想到那个妇人很可怜，或者那个妇人很下贱，或者妇人很淫荡，跟五个男人同居过，现在跟第六个男人同居。我没有想到他如果有小孩的话，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换了五个爸爸，换了六个爸爸，他绝望了，他就走入 hippies， 天天就是吸毒，天天就是淫乱。感谢上帝，上帝差他的仆人，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那些不会想回去的人。我们的堕落，我们的败坏已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对良善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爱了。我们对真正的良善已经失去爱，真正良善就是上帝。不但是我们失去了对寻求他的心，我们根本抗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我们信主的路上有抗拒有拒绝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躲避上帝，我们不会回去。事实上说我们是一个掉出来没有生命的钱形容的还不够，这个钱是绝对不能主动回到父亲的怀里，回到主人的怀里。我们不仅不回去，我们还悖逆的远离，但是主来找我们。Chuck Smith 他们的工作人员有一天，他们就专门对这些人传福音，他们就到了这里传福音，在那烟雾弥漫吸那个大麻的那个男女在一起的地方， 有人找到了他们，有人找到这个男孩子，有人把上帝来告诉他，他得救了，感谢主。后来他问那一对传福音的人说，你们为什么找我？哎，那个传福音人讲的很有意思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在你脸上看到了基督。哎，各位，你应该在一个吸毒的离开家的人身上看到了魔鬼嘛，怎么看到了基督呢？我在这里也劝每一个基督徒，我在这里劝每一个牧者，我在这里劝每一个教会，我在这里劝每一个传道人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罪人，看到这个世界上得罪上帝的人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做各种恶事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和稀泥，我们不会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人说成黑的，是罪恶。但是你要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爱，你要看到他是上帝所造的。圣经里面诗人常常讲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，遍地满了他的智慧，遍地满了他的作为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因仇敌的缘故，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。各位，我以前也不懂，我在那个万恶不赦的人身上怎么能看到基督？你最少可以看到一点，你可以看到基督的忍耐。这么坏的人，你可以在宾拉登身上看到上帝对他的忍耐。如果你能在你自己身上看到上帝对你的忍耐，那是很有福气了。愿我们看到这世上罪恶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在叹气，不是只是在绝望，不是只在说，哎，这些人怎么这么烂。愿我们看到上帝，他的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而这个破碎的形象需要你用福音把它带回去。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，真的，各位，我卑鄙无耻下流，真的，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。你说，哎，康牧师太客气，那是你不认识我。我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，我很强烈的自卑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事实上，我的家庭算是还算幸福的。那么，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但是我很敏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常常看到人的负面的地方。所以我从小在教会里，我有一个很冲突、很矛盾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一方面我知道教会有爱，我知道教会有真理，那真的，我从小就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上帝的真实，我知道福音的真实，我知道基督的真实，我知道圣灵的真实，我知道。可是我也知道人真的很坏。我小时候一方面又被教会吸引，一方面讨厌教会，我很敏感。我教会里面就有两种人，一种就笨蛋，好好先生，好的不了，头脑实在太笨了，太呆了；一种就混蛋，头脑很好，但是阴险的不得了，伪善法利赛人。所以教会就是 omelet， 那一群蛋打散了，讨厌的很。当然，这我自己是个混蛋了，也许是笨蛋。我不喜欢教会，我又知道教会很好，我一直有这样的矛盾。神怜悯我，那么在多年一直不断的鞭打、管教、恩待啊，我越来越回到神这边。我还记得在1999年12月31号，我们教会退那个跨年祷告会的时候，那么过了12点钟，祷告会结束了，我第二天要到日本去。啊，有人说为康牧师祷告，第二天到日本去。哎呦，很多人说康牧师你怎么这个时候去？你现在都忘记了 Y2K 耶，谁敢坐飞机啊？我到飞机上，哇，到日本的飞机几乎是空的。各位，你知道我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没有人。我非常喜欢郊游，我非常喜欢看风景，我非常喜欢看上帝的创造，我非常喜欢。可是当我在飞机上很快乐，因为没有人的时候，我被圣灵责备。各位，为什么我能够爱山、爱水、爱国家公园、爱风景、爱这些？为什么上帝所造的、按着他形象造的最美的人，我这么讨厌？我也知道理由，在神学上讲，最好的东西堕落就是最坏的。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有上帝的智慧、良善，但是堕落了就最丑恶。所以最美的、最好的东西堕落就最糟糕， 一只蚂蚁堕落了发疯了没什么关系，一只大象发疯了那危险了。我知道，感谢主，奇妙又奇妙的事，就是上帝的救恩、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福音、圣灵的大能、耶稣的宝血，就把我们这些内忧外患，我们内伤非常多，提多书第三章大概第三节吧，我们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，我们是可怜的又是可憎的，我们是伤害人的罪人又是被人伤害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小到大，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配偶、同事都伤害过我们，我们也都伤害过别人。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了吗？爱不计算人的恶，人的那两个字旁边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，爱不计算恶。当人领受上帝爱的时候，过去的恶、过去的 evil 我们会忘记，我们会不记。我盼望中华民族有这样福气的一天，我盼望你我有这样一天，因为我们上帝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对人家伤害我们的事，我们有大象一般的记性，我们记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夫妻一吵架，哦，20年前的账可以不看日记通通写讲出来每一件事，但是你得罪他的地方你都忘记了。上帝的爱找到我们，更新我们。我看过一个纪录片，是 National Geographic 的 series， 讲那个俄国的那个冬宫修复的情形。冬宫就是 Winter Palace， 是一个非常有各样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宫殿，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珍藏的艺术品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德军在这里做了最大的破坏。那么俄国政府、苏维埃政府没有力量修复，但是大概70年代开始，全世界人捐了很多的钱，天文数字，然后许许多艺术家开始做那个修补的工作。我看过那个照片，看过那个纪录片，哎呀真是好神奇。他先让我们看到那个在二次大战后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冬宫的断壁残垣，真是惨不忍睹，烧的烧，打坏的打坏。然后在十几年，几百几千个艺术家慢慢慢慢修复修复修复，把那个整个贴金的那个房子，整个那个大理石一个一个的补起来的时候，他先在一个他那电视的镜头啊，最后是让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那个破碎的样子，然后就在 exactly 就在那个镜头的时候，他把现在修复的照下去，立刻。然后那个时候配乐就是配那个 Mozart 的那个音乐，哦，那个真是鬼斧神工，那个破旧的变成那么辉煌的，各位，那就是上帝的救恩。我们原来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上帝的荣美，当我们离弃上帝以后，我们丑恶，我们痛苦，我们破碎，我们恨，但是耶稣的爱让我们恢复上帝的荣耀，而且会继续增加，不是我们能够办到的，是上帝的恩典。第三个比喻也是讲我们的失落和上帝的恩典，可是第二个比喻都在强调上帝的主权、上帝的能力。没有上帝羊回不去的，没有上帝钱回不去的，可是第三个比喻你得回去。第三个比喻强调的是悔改。耶稣又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这是很有名的那个浪子的比喻。这个浪子小儿子有一天对爸爸说，你把我应得的家也分给我。各位，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并不只是这个小儿子的贪婪，这个表现出来的是小儿子不仅贪婪，贪婪到一个地步，他希望他爸爸死。他是在对他爸爸说，爸爸，如果你死了，你的遗产我会得到很多， 我很想要你那笔钱，可是看起来你现在很健康，正功康泰，不像要死的一样。那么让我们假装你死了，让我们假装你死了，把你死了以后会给我的钱现在就给我，我等不到了，我不要等。当小儿子说你把你的遗产分给我的时候，他在说的是我希望你死。他在咒诅父亲，在旧约圣经里讲咒诅父母的要用石头打死，可是这个父亲不但没有把儿子打死，反而照着儿子的话把钱分给他了。知子莫若父，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儿子拿到了钱会到外面花天酒地，会到那里放纵吗？为什么要给他？我们在神学里面讨论一件事情，上帝有没有不能做的事情？上帝能不能强迫我们去信靠他、爱他？不管能不能，上帝没有这样做。各位，信心、爱心，这都是要建立在自由上面的，不可以建立在威迫利诱上的。在座的任何一个朋友，你信耶稣我们会很快乐，但是你不要因为我们快乐来信耶稣。在座任何一个朋友，你信耶稣如果是为了这个是真理以外的任何原因，你都不要信。你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圣经上讲的是真的，你才能信，否则不要虚假的信，也不要在威迫利诱之下信。威迫利诱之下的信就跟威迫利诱之下的爱情，那是强奸。当这个小儿子在家里领受父亲一切的爱，他不愿意在家里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让他去。如果我做了一切爱你的方法，你仍然不能爱我，那么在旧约里你就看到上帝会做这件事情，对以色列人，就是我让你们走，我让你们被掳，我让你们去到你们所拜的偶像的那些国家里去，你不要，我让你去。或许在那个没有上帝的地方，没有上帝祝福的地方，有一天你会悔改。何西阿书就是这样讲的。何西阿书把以色列描述成一个荡妇，这个荡妇就是不爱她的丈夫，丈夫如何到最后赢回她的爱？一方面丈夫继续爱她，还有一个就是丈夫让她到这个女人的情夫那里去。到了那里，有一天这个女人说，啊，我还是在我丈夫那里比较好。各位，我希望这件事永远不会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，常常我们在上帝的丰富的祝福中，人在福中不知福，以至于上帝要把那个福气拿走了，我们才会想到上帝。他说，父亲，你把我应得的家也分给我，应得的，他什么都不应该得。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讲到是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颂赞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朋友，我们可以向上帝求，你可以求一切的东西，一切美善的东西，你可以求金钱，求健康，求财富，求妻子，求丈夫，求儿女成器，求教会增长，这一切和真理的美善的东西，上帝都愿意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求。你可以生病求得医治，你可以求身体更健康，你可以求漂亮，你可以求，这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，上帝也乐意给你。但是求主帮助你，你在求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认识，你没有资格求，你凭着你自己不应该得到这个，你求的理由是因为他怜恤你。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各位，你的孩子得了癌症，你可以求神医治他，但是请你不要理直气壮地说，上帝，你要把健康给我的孩子，因为你没有先把健康给上帝。谁是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还你？ 你没有把健康给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要把健康还你；你没有把财富给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要把财富给你；你没有把聪明给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要把聪明给你。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？我们可以向神张口，而且要大大的张口，但是请你不要以为你有这个权利，这是上帝的连续。主，你给我，给我健康，给我学问，给我知识，给我幸福，不是我当得的，求你怜悯我。谁先给了他？我们没有给上帝任何好的东西，以至于上帝要把任何好的东西还给我们。我们只有把罪恶、冒犯、亏欠他的荣耀给他。按理他应该给我们的只有地狱的火。你把我当得的给我，放肆。这个小儿子放肆，他的情形真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特点，要 autonomy， 要自主。父亲就给他，我说了，父亲知道他会花天酒地，知道会害他，但是只有这样他可能会回头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这也是表现出人的心，人的心要远离上帝，而且越远越好。非基督徒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越远越好。各位，所有良善的事我们都做不出来，做出来都是对我们有利我们才做一下。我们都在两个利之下做好事的，一个是利益的利，利益引诱我们；一个是戾气的戾，暴力威胁我们。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会良善，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我们希望远离良善，远离上帝，我们不喜欢顺服他，我们要自主，我们要 autonomous， 我们要自己来。现在的后现代更是这个样子，往远方，离上帝越远越好。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你早上起来，谁会一早上起来，真的很少哈，一早上起来就想看圣经的，对不对？你很少闭眼睛想祷告的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看电视，你在哪个教会听过说牧师说我们要推动一个运动，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看一个钟头的电视，让我们努力的看电视，让我们加强我们的决心来看电视。不需要你自动就会看电视，对不对？我们天天一定努力的要读经啊，每年都是读经运动，你表示每年都没有读经啊？祷告要传福音啊，要爱人的，要饶恕，要圣洁，所有的良善我们都做不到，让我们记得这一点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激励我们。每次在做任何良善的时候，任何励志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说我做不到，你帮助我，你全然的帮助我。我们人想做的就是远离上帝，越远越好。所以求神随时保守我们，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包括我这个做牧师，甚至特别是我这做牧师的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人喜欢远离上帝，而且弟兄姐妹，远离上帝真是很舒服哎。远离上帝犯罪真是很爽哎！哎呦，天天辛辛苦苦走上帝圣洁正义的路，真是很辛苦。但是各位，我认为上帝的路和魔鬼的路不一样，就在这里，上帝的路是有短暂的辛苦，有永远的喜乐；魔鬼的路是有短暂的快乐，有永远的辛苦。而上帝的路是先苦后甜，魔鬼的路先甜后苦。我们的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从人的肉体来讲，那个自战自清是自长自重的，对不对？你去爱人，去赦免，受委屈，一秒钟你都觉得太长了，一功课都觉得太重了。我们喜欢犯罪，我们喜欢我们在信友堂哈，以前我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大家十个同工在一起，每个人讲话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所以都很客气。打电话，哎呦，陈弟兄啊，哦，你要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怎么样啊？不客气，应该的哈，都很礼貌。如果一个电话，哦，那个就在第二层抽屉嘛，怎么这都没找到？我跟你保证，在跟他老婆讲话。啊，我说我自己。根本你还不必有婚外情， 哎，对对，那个女同事、女秘书就客气一点，就有耐心一点。自己老婆真的一看到、一听到就有反感，老公也是一样。哎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哈，在主日学教授，哎呦，爸爸乖啊，心里当然可能希望像伊丽莎一样咒诅，就是让那个熊把这些小孩都撕碎，怎么这么皮啊？但是在人家面前总还是乖乖的，回家一关起门来，对自己的儿女，哇、哦，那个高分贝耶，玻璃窗都要碎掉了。你千万别到我家不敲门就进来，你会看到很恐怖的事情。怎么牧师这么张牙舞爪的对他的儿子？我们喜欢远离上帝，我们喜欢犯罪，我们喜欢凶，我们喜欢任意妄为，浪费资财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犯罪的结果是痛苦的，既耗尽他一切所有的，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能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犯罪是快乐，犯罪的后果就有无穷无尽的苦。十七节，他醒悟过来，这句话真的叫人感恩，也叫人伤痛。各位，人真的怎么这么贱呢？他在他父亲家里的时候，他被他父亲照顾的时候，他不会醒悟过来。他带着他钱囊非常满的时候，他不会醒悟过来。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时候，不会醒悟过来。甚至他耗尽一切所有的，他不会醒悟过来。他甚至去放猪的时候，不会醒悟过来。他要到他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，他才醒悟过来。我们人常常是这样，各位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信主的？真的，我们常常是失学、失业、失恋的时候信主的，比较倒霉的时候信主的。所以有人说，哦，我就不要这样。那你为什么不在顺利一点的时候信主呢？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比较困难、比较艰难的时候祷告比较迫切。我要来参加东南区福音营了，哦，主啊，给我力量啊，那里是铜墙铁壁耶。等你讲完到了，哎呀，康牧师讲的真好啊，口里说哪里哪里，心里说这里这里。你有需要的时候，有困难的时候，不能控制的时候，哦，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进前一点。得心应手的时候比较容易忘记上帝。我愿我们每个人不要到猪吃的豆荚的时候才醒悟过来，愿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。他醒悟过来说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父亲说，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的。他真的醒悟过来，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知道他回到上帝那里去，回到他父亲那里去，他也知道他不配。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、每个朋友，尤其是你是基督徒，尤其是你越飞黄腾达、越漂亮、越聪明、越能讲道、越能牧会、越能医病赶鬼、越能做事、钱赚的越多、孩子教养的越好、成绩越好，你越知道一件事，你不配。因为你所有的良善是上帝白白给你的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我们原来是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原来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我们一切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，我们没有可夸的，我们不配得到这些好，我们配得的只有地狱的火。但是神把我们配得的火、配得的刑罚加在耶稣的身上，把我们不配得的祝福、儿子的名分、永生天国的产业白白的赐给我们。 他相距还远，父亲看到他就动了慈心。动了慈心，圣经上常常讲是不应该动慈心的时候动了。耶稣看到长大麻风的时候动了慈心，那个主人仆人欠了他一千万银子求他的时候，他动了慈心。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在路边被打得半死的动了慈心。我为什么这是不该动慈心的时候？因为你看到人被打得半死，你不应该动慈心，应该动恐惧的心。我在美国大城市的确开车看到有人当街抢人，我没有动慈心帮人，我动了惧怕的心，加足马力走掉了。各位，你看到艾滋病的人，我看过，我去探访过一个艾滋病的人，是台湾一个有一点名气的人，他是不是别的原因，他是同性恋，他非常的不好，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，他在他自己的病房里对他母亲非常的恶劣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非常的残酷，我看到他已经快要死了，但是他很凶，很骄傲，很自大，他讨厌他妈妈，全世界只有他妈妈不怕得到艾滋病，在那里照顾他，抱他，跟他洗澡，他讨厌他妈妈。我看到他，我看到这个人，我没有动了慈心，我动了愤怒的心。当我们看到人又脏又臭，可怜可憎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动慈心。当我们又可怜又污秽又败坏，上帝看到我们在最后审判之前看到我们，他都动了慈心，他怜悯，他跑去抱着他的儿子与他亲嘴。父亲，儿子说，父亲，他开始放他的录音带了，他不知道变过多少次了，因为如果父亲不接受他，他就死了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，把我当一个故宫吧，他还没有讲，父亲就说，不要说了，来人哪，来人哪，干什么，给我打。也是很对的哈，该打。来人哪，不要说了，把上好的袍子夹在他身上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这三个都表示你不是故宫，你是我的儿子。各位，浪子的比喻里面，我们看中这个浪子，其实还有一个浪子，就是大儿子，他是在家的浪子，他是法利赛的浪子，他是在教会的浪子，他是有一切服侍的浪子，他可能是一个牧师，是浪子，他可能在传讲上帝话，浪子，他是非常规矩的，他是做工作到吃饭的时候才从田里回去的，他不是不好，但是他自义。不要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自义。他看到他弟弟回来，看到他爸爸，因为弟弟回来他爸爸很高兴，他就生气了，他像旧约里面那个先知约拿一样，看到上帝赦免尼尼微城的人，看到上帝赦免罪人，他就生气了，因为我这么好。各位，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，我这么好，为什么上帝给我不是更多？各位，你这么好，你要真知道你一点都不好，是上帝，你跟父亲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事，你真的稀罕那些牛羊吗？我看我们很多人真的服侍的目的就希望那些牛羊，你不觉得跟父亲在一起是最好的事吗？父亲出来，降贵淑尊，请儿子回去，儿你回来，我不进去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没有违背你，他从来没有遵守他父亲的意思，他不体恤父亲的心。亲爱的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体恤天父的心，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？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我们所有的都有，只有一个没有，你失去的弟弟，我失去的儿子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我们不应当欢喜快乐吗？他进去没有我不知道，这个儿子回来了以后过几天有没有皮痒又跑出去我也不知道。愿我们每个人回到天父的面前不离开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你向来是同在的，你随时是同在的，求主让我们不要什么都被剥夺了以后我们才想到你同在的可贵，求主让我们在有一切丰富的时候我们单单只要你自己。谢谢主，得着我们，得着每一个属你的儿女，得着每一个失落的灵魂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